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尼布楚条约。清朝顺治年间以至康熙初年，清朝正在集中力量入主中原，巩固在中原的统治。同一时期，西方的俄罗斯开始向东方扩展势力。俄罗斯沙皇派遣勇悍善战的哥萨克骑兵逐步征服西伯利亚以及贝加尔湖周围的部族，并且向黑龙江流域推进。顺治初年，俄罗斯哥萨克骑兵首领波瓦科夫和哈巴罗夫等人多次率领探险队进入黑龙江流域，并且在黑龙江北岸雅克萨地方建立阿尔巴津城堡，在城堡驻军和贸易，作为俄罗斯征服黑龙江流域部族的据点。关于俄罗斯人进入黑龙江流域的过程，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黑龙江流域一带地广人稀，森林密布，森林之中散布数百个以捕鱼打猎为生的部落。在种族语言方面，这些部落属于达瓦尔、鄂温克、鄂伦春、克哲等等民族，清朝称他们做野人女真。这些部族自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以来，大部分已经臣服清朝，部落首领接受清朝册封，定期向清朝进贡。一部分黑龙江部族的壮丁被编入八旗，跟随清朝统治者征服中原。清朝顺治年间，由于八旗兵的主力进入中原征战，留守辽东的兵力很薄弱，北方的黑龙江流域就更加防守空虚，所以俄罗斯哥萨克探险队进入黑龙江流域的时候，几乎未有遇到阻拦。俄罗斯人最初以为黑龙江地方没有隶属任何国家，于是宣称发现了黑龙江，而且将黑龙江流域划入俄罗斯版图，强迫黑龙江流域的部族服从阿尔巴津城堡俄国官员的命令，向俄国进贡。清朝方面，清朝政府最初认为这些被称为罗萨的俄罗斯哥萨克探险队只不过是一些匪徒，并没有出兵驱逐，所以俄罗斯人占据雅克萨阿尔巴津城堡三四十年。康熙初年，俄罗斯人已经知道黑龙江流域各部族所臣服的沙姆尔汗就是清朝皇帝。俄国政府希望打开对华贸易之门，在康熙八年派遣商队以朝贡为名到达北京城，请求清朝准许通商，但是被清朝拒绝。清朝亦都由西方传教士口中知道俄罗斯的情况，于是派遣沙拉代等等四位官员去到西伯利亚的尼布楚城，同俄罗斯官员谈判边界问题，敦促俄罗斯由雅克萨退兵，但是被俄国拒绝。到了康熙十四年，俄国再派尼古拉·加夫利洛维奇·米列斯古率领使节团到达北京。清朝官方称这个俄罗斯使节做尼果赖。尼果赖再次向康熙皇帝提出通商的要求。
大清皇帝陛下， 下官尼果禮奉了大俄羅斯國察罕汗彼得陛下的聖旨來到探訪貴國，請求皇帝陛下准許貴國商人來北京通商，未知皇帝陛下是不是開恩准許呢？
尼果禮，你帶來的國書朕已經看過，貴國察罕汗如果誠心同我哋大清修好，應該好似蒙古朝鮮一樣向大清稱臣立功。
稱臣立功？俄羅斯係西方大國，察罕汗彼得陛下威震四鄰，點可以向貴國稱臣立功啊？
俄羅斯國嘅情況，朕已經向居住喺京城嘅西洋人查問清楚。他们说俄罗斯经常侵扰邻国，兼并弱小，蛮不讲理，有没有这样的事呢？
皇帝陛下，西洋人全心重商，俄罗斯诚心希望同贵国修好，求陛下明察。
俄罗斯人占据雅克萨30多年，而且出兵侵扰黑龙江，杀死朕的官吏百姓，掠夺村庄部落，你又有什么解释啊？
这件事只是一场误会，俄罗斯希望同大清通商，所以在雅克萨地方建筑城堡存放货物，附近部落百姓自愿同俄罗斯交易买卖，一向上岸无事，只是偶然有些部落的酋长劫掠俄罗斯商人的财物，所以我们出兵惩戒保护商旅。
黑龙江各部落都是大清的臣民，他们如果冒犯贵国商人，你们应该奏报朝廷，朕必定秉公处置，你们不可以擅自出兵。
我们以后会留意的了。
达瓦尔人首领根特木尔欺凌邻近部落，朕严旨责备。几年前他逃走去了雅克萨，而且经常带领罗萨人劫掠村庄，为非作歹。朕多次派人去雅克萨请俄罗斯官员交出根特木尔，但是他们完全置之不理，实在岂有此理。
这件事并非本使者的权限，不过下官可以替皇帝陛下查问一下。
尼果禮，如果俄罗斯察罕汗诚心与大清修好，必须交出根特木尔，尽快由雅克萨退兵向大清奉表称臣，否则通商绝不可行。桑阿图，
在
你对这个俄罗斯使者尼果禮有什么看法呢？
启禀陛下，尼果禮这个人十分傲慢无礼，对大清毫不尊重。
没错，而且尼果禮十分狡猾，罗萨人侵扰黑龙江的事他都托辞推搪。
是，尼果禮除了通商之外，其他事都一概托辞推搪，的确狡猾。
俄罗斯人深谋不轨，我哋唔可以俾佢哋势力做大。
咁陛下系唔系准备出兵讨伐雅克萨，驱逐俄罗斯人呢？
时机仲未到，但系必须加强戒备。桑阿图，
在
全朕嘅命令，吩咐灵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严守边疆，不得 松懈遵旨。各位将士，朝廷平定三藩叛乱，扫平台湾政事，朕回到成京，拜祭太祖、太宗灵寝，向太祖、太宗禀告天下一统，永享升平。
万岁！万岁！万万岁！
朕拜祭祖宗灵寝之后，更加希望巡视下成京嘅边防，勉励戍边嘅将士。
谢陛下关注。
郎都统，
臣在。
你最近视察黑龙江，俄罗斯人有咩动静呢？
微臣浪谈启禀陛下，去年九月，微臣同彭春等人以打猎为名，去到雅克萨视察。微臣发现俄罗斯人盘踞雅克萨三四十年，所凭藉嘅系一座用木建造嘅城寨，称为阿尔巴津城。据守城寨的罗刹兵大概有一二千人，火炮三四十尊。微臣已经将城寨的兵营、炮台位置和水陆交通画成地图，请陛下阅览。
好，呈上来。
遵旨。
的确十分详细。浪谈，
在。
你做得好。你认为朝廷几时可以发兵驱逐俄罗斯人呢？
启禀陛下，明年春天冰雪溶解，可以派遣三千兵马，水陆齐发，驱逐俄罗斯人。
明年春天？
微臣杀报数，启禀陛下，讨伐俄罗斯应该准备妥当，不可以粗之过急。
哦，杀报数。
在。
你认为应该怎样安排呢？
微臣认为由成京去到雅克萨路程二三千里，需要翻山越岭，军粮兵器输送困难，所以微臣认为必须在一处水陆便利的地方驻兵屯田，储备军粮兵器，一切筹备妥当，然后挥军出征，无需由内地接济，更加有取胜把握。
杀报数，你讲得啱。咁边处地方可以屯田驻军呢？
启禀陛下，黑龙江南岸嘅爱云地方，距离雅克萨只有几百里。一方面可以聚集军备，另一方面可以监督罗刹人嘅动静。在外云驻兵屯田是最适当的地方。
好，杀都统，
在。
你尽快率领部属前去外云建筑城寨，驻军屯田，等候朝廷命令。
微臣遵旨。
Thank you.
位将士，本都统奉了皇上之命来到爱云屯田镇守，各位务必全心全力收足城堡，储备军粮武器，候命出征。
是，都统大人。
各位将士，皇上颁布圣旨，爱云城储备充实，朝廷决定派遣3000官兵，4月28日由京师出发，开赴爱云，与我军会合，进攻瓦克萨，驱逐罗刹人。
好啊，我们全力进攻，驱逐罗刹人。
陛下，黑龙江有重要军情送到。
哦，快啲呈上嚟。
遵旨。
好
啊，
好。杀报数向朕禀报，官兵喺5月25日攻陷瓦克萨。
啊，
罗刹首领托尔布津率领700步众献地投降。好，呢场仗打得好。
啊，系。全靠陛下英明，料事如神。
唔系，我军能够打胜，系准备妥当，计划周详。不过瓦克萨虽然收复，但系恐防我军退兵之后，敌人再次占据，用兵永无止境，所以防御决不可疏忽。
系。微臣立刻派人吩咐杀部署，加强警戒，以免罗刹人有机可乘。 启禀陛下，俄罗斯察罕汗派遣使者嚟到京城，请求停战修好啊。
俄罗斯终于请求停战修好。但系朕必须睇清楚，佢哋系唔系诚心求和。
俄罗斯使者向微臣表示，大清不妨开列条件，然后由察罕汗斟酌。
咁，你替朕知会俄罗斯使者，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等地方，一河一溪都系大清土地，所有背叛大清嘅酋长都必须送还大清处置。如果俄罗斯答应，和议可成。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康熙皇帝命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领兵攻打雅克萨，俄国哥萨克士兵战败投降。但是萨布素退兵之后，哥萨克人再次占据雅克萨。康熙二十五年二月，萨布素再次出兵驱逐俄罗斯人，重新收复雅克萨。俄国当时集中力量同土耳其作战，而且黑龙江路途遥远，接济困难，所以俄国察罕汗，即是沙皇彼得大帝，决定派遣大臣郭洛文去到西伯利亚尼布楚城同清朝议和。康熙二十八年，即是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皇帝派遣由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国舅同国纲、大臣郎谭同埋萨布素等人所组成的使节团前去尼布楚同郭洛文谈判和约。当时随团翻译的有两位欧洲传教士，一位是葡萄牙人徐日升，另外一位是法国人张成。根据张成的日记记载，双方经过冗长的谈判，终于在7月24日签订和约，历史上称为尼布楚条约。俄国在尼布楚条约里面承认雅克萨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地方属于清朝版图，而清朝就承认尼布楚属于俄国。清朝又准许俄罗斯商队每年200人到北京贸易。尼布楚条约是清朝第一次和欧洲国家签订的条约，条约确保清朝黑龙江流域的主权，消除俄国人占据黑龙江的野心。中华五千年之尼布楚条约是由郑子成、蔡浩良、施介强、周伟才、林有荣、温泉、陈炳头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